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今天我们已经来到第21课了，就是传道书的最后一课。整本的传道书呢，都是消极的，都是灰心的。那么为什么圣经里头有一本这样的书呢？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君王呢，他来到他人生最后的一个灰心虚空这种状态之下呢，他就把这个灰心虚空的原因把它写出来。虽然呢，他在里头讲了好些话呢，好像对年轻人说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但是他都是在那个灰心失丧的情况之下所写的，所以都是虚空的，都是有那个很大的虚空的阴影在下边的。所以呢，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我的心事呢，就是说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不要照着他的字眼本身所写的去做啊。比如说他说你要享乐，拼命的享受，看你所能够看的，吃你所喜欢吃的。我觉得人生不是这样的。人生我们所看的、所吃的、所穿的都是应该很有意思才对，对不对？不能够说我喜欢看什么就看什么。那么色情的东西你要不要看呢？黄色的东西你要不要享受呢？这些绝对不可以的，是吧？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嘛。那么你准备好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做一个总结了。
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传道书5章1-2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请你把那个传道书的第一章打开啊！我现在呢要讲他的第一个大点，就是他的写作的人是谁，就是说谁写传道书。第一章第一节，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你看有三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做王，第二个条件大卫的儿子，第三个条件是传道者。换句话说呢，就是他是代表神在那个圣殿的门口讲话的。那么到底这个人是谁呢？我相信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当然呢有很多君王做过啊，但是他又是大卫的儿子，那么有很多人也是大卫的儿子，这个儿子呢不一定是真儿子的意思，孙子也算在里头，但是他是一个传道者，换句话说呢就是被众人尊敬的啊，在国家里头很有影响能力的。那么我相信呢，他既然如此讲出来呢，除了所罗门之外呢，好像找不着另外的一个。虽然有很多人在耶路撒冷做王，也有很多人说他是属于大卫的，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个君王呢他都有影响的能力，但是所罗门王呢他却带领整个的百姓呢在圣殿的地方祷告，而且呢仰望主。所以一直以来呢，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呢，一直以来呢我们大家都认为他是所罗门。既然是所罗门，他所讲的话就跟他的生命很有关系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看他的第二节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 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型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走，已有的事儿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儿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你知在我们以前的时代早已有了，已过的时代无人纪念，将来的时代后人也不纪念。然后他呢又在下边呢十七节这样说，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不妨。在这本书里头，很多智慧的话，很多智慧这个名词的出现，也很多愚昧这个名词的出现，可见这是所罗门的作品。因为呢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君王，但是他的智慧呢并不是圣经所讲的智慧，他的智慧是属于他统治的智慧、世界上的智慧、日光之下的智慧。但是神要求我们有的智慧是日光之上的智慧，就是敬畏神啊，以至于呢我们可以在敬畏神里头得到的知识，是知识的开端，是真言书里头所讲的那种智慧，那是日光之上的智慧啊。那么今天我想讲的第一个大题目呢，就是写作者，请你记下来，写作者。写作者这里头呢有五点啊。第一点呢，相信他是所罗门王。第二点，这一个人既然是所罗门王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他享受了世界上所有一切的荣华富贵，而且大有智慧。那么这些东西呢很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受魔鬼的试探，第三个试探呢就是把世界的荣华富贵给他的。魔鬼说，你只要拜我一拜呢，我就把这些都给你，你不用上十字架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引诱跟试探啊，我们不要把它当作一些学术的讲说去研究，而是把它真的用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你看上十字架何等的痛苦，何等的可怕，但是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何等的美丽，何等的高超，何等的荣耀，两者比较，我们就看见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很大的试探。但是感谢主，神的儿子胜过了这个试探，今天我们也要胜过啊。但是所罗门王却没有法子可以胜过这一切，所以第三个小点呢，我们可以说他是晚节不保的。那么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的妃嫔有1000个人那么多，而且呢他把妃嫔所敬拜的那些假神也接到他的国度当中，所以你看他因此一生都是空虚的。虽然呢他享尽了人生的世界的荣华富贵，但是生命是空虚的，这是第四点啊。最后一点，那么我们感谢主呢，他写了这个传道书，把他这个享受了一生荣华富贵、君王一切一切所有的这个生命，把他的内里头的那个空虚，把他内里头的那个不丰，把他内里头的那个灰暗写出来，就警告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的人，千万不要专门的往金钱看。表面上看起来有钱万事足，有钱可以使得鬼推磨，但是真实的情况就是我们个人里头那个真正个人心底里头的那个空虚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请你呢在这个作者啊，就是写作的这个人啊，这个大点上面啊，加上空虚这两个字，也加上所罗门这三个字啊，就让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呢学一个晚节不保的君王，他的真正的空虚、真正的灰暗的人生是何等的可怕，我们不要走他已经走过的路。第二呢，就是讲到传道书这本书了 啊。这本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呢？刚才我已经读过一段了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看那个有一句话呢，就是常常出现的，请你看第一章的第十四节，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儿啊，都是虚空，都是不丰啊，那都是不丰。”那么就让我们看见呢，是灰暗的，是灰心的。所以在《传道书》这本书里头呢，我盼望你可以写下呢，五个要点，好吧？第一个要点呢，就是负面信息，正负的负啊，就是反面的意思啊，负面信息，就是整本书都是虚空的，整本书都是捕风的啊，以至于呢，人生没有积极的一方面。感谢主，基督徒的生命是积极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侍奉的那是荣耀的主，天地万物的主，所以我们不可以灰心，不可以丧胆啊。第二点，这里头所讲的空虚，这里头所讲的不丰，都可以做你跟我的镜子，请你写上镜子这两个字啊。换句话说呢，就是看见我们自个儿的真相。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今天我跟你还没有回到天家，今天我跟你还没有被提呢，人生里头所遭遇的许多的问题还在我们的周围不断的攻击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考试，有些时候我们会害病，有些时候我们所做的事儿会失败的。那么这些许多的事儿呢，就让我们可以思想一个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需要常常的看一看我们自个儿到底是怎么样的。换句话说，就是看一看我们的光景。那么看一看我们自个儿，一定要照镜子，对不对啊？那么这个镜子是什么呢？就是传道书了啊。所以第二个小点呢，在这传道书这个大题目之下呢，第一就是那个写作的人啦，第二呢就是这本书本身啦。那么第二个小点呢就是镜子啊。第三个小点呢啊，我不知道你上一次有没有听我们这个课程啊。在这个课程当中呢，你可以听见呢，特别是第十二章描述那个老年人的身体的状况，真是描述的非常的好。有人说入骨三分呢，就是很清楚很清楚啊。那么这一个那个描述啊，只能够带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说一切都是灰暗的，一切都是没有用的。他描述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牙齿掉了，声音衰弱了，手颠抖，脚没力，这些都是让人看起来非常的灰心的一个图片啊。虽然这里头描述很深入啊，请你写上深入这两个字，但是呢，这些就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了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第十二章里头的。那么然后第四点，最后最后最后的地方呢，他提到神的名字，他也提到我们所做的事儿，神要管，神要审问，这些就是提醒我们呢要悔改啊，这是第四点。但是呢，我们却没有看见呢他有一个很积极的方向给人，也没有看见呢他有一个很积极的禁止人不要犯罪的事啊。仍然我们要归到这个日光之下的眼光去看这本书。那么到最后就是第五个小点呢，在第二个大点之下呢，第五个小点呢就是最宝贵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看见这个消极的一方面，我们就可以在圣经里头找一些积极的信息跟他对照啊。举一个例子，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讲到我们这个身体跟生命，他说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看这个跟所罗门他的人生观根本不一样，他看见哎呀眼睛看不见了，耳朵听不见了，舌头也没有味道了，或者是牙齿都掉了，他看见的就是这些，手在发颤，脚在 发抖啊，甚至于脊椎骨也折断了，他就觉得啊，差不多死了，到时候了，就是那个吊丧呢啊，往来奔走，就是那些死人吊丧的那些啊，他就觉得人生没有意思。但是保罗呢，却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不，我们的身体每一个时代都是有用的，每一个时期都是有用的，所以你应该把你的身体献上，当做一个活祭，摆在耶稣基督的祭坛上，被神好好的使用。要查验每一天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啊，那些好的、美好的、活泼、美丽、荣耀的旨意，你就遵行吧，让神荣耀的名字在你的生命当中被彰显出去，这是何等高超的一个人生观，这是何等美丽的一个人生观。所以我常常劝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假如神给你念书的机会，你就好好的念，神让你得到什么学位，你就拿什么学位，不要思想说啊，我这样做是对呢还是不对，神有他的旨意在你的身上，然后呢，把你所拿到的好好的奉献在主的手中。有一个老牧师，他劝我们这些年轻的人，他怎么说呢？他说，拼命的赚钱，然后呢，拼命的奉献你的金钱，神有使用你的地方。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愿主大大的帮助使用你。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知道刚才那个诗班所唱的是什么吗？有些时候他们音乐太响或者是怎么样啊，我们就听不清楚。他所唱的是日光之上，所以呢，他一开头的时候，我相信你的心很受激动，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不是生活在一个灰暗的方向里头，也不是生活在一个消极的人生当中，我们是有主的，我们有救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成为我们今生今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力量。我听人家这样说，我没做过实验啊。他说呢，有一些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他们很喜欢玩那个交鬼的玩意啊，比如说有些人玩那个碟仙啦，有一些人玩那个问米啊，有些人呢就甚至于呢烧香祷告之后呢，就请那个灵呢上他的身上，其实那是邪灵，那是魔鬼的工作啊。那么但是啊，他说假如在场呢有一个人他是信耶稣的，换句话说就是有耶稣基督生命的，那个鬼呢就不能够跑到那个人身上，他怎么求他都不来，因为主耶稣的名字比鬼的名字不知道大多少倍了啊，所以他们害怕，他们惧怕。感谢主，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完全正常的，是完全清洁的。好，现在我呢在这个最后最后的时间给你三点啊。第三个大点呢，那第一个大点就是整本书的作者是谁了。那么第二个大点呢，就是整本书是讲什么呢？第三个大点呢，就是积极的生命 请你记下来，积极的生命，这是我对你的盼望，也是耶稣基督对你的盼望。那么在这个积极的人生，就是往上走的人生，日光之上的人生，有三个小点。第一个小点请你记下来，必须与耶稣基督联合啊，你就写耶稣基督这四个字好了，就是神的儿子。就换句话说，你的生命当中必须有耶稣基督啊，这个世界上的人的生命也必须有耶稣基督，他才可以生活的好的。第二，就是一生一世以耶稣基督的荣耀为首的，那么你就写下主的荣耀这四个字吧啊。第二就是写上主的荣耀这四个字。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给你一个经文，有一段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跟十七节。马太福音三章第十六十七节，在这个十六十七节里头说呢，耶稣基督来到约旦河接受施浸约翰他的浸礼，当他从水里头上来的时候呢，天就为他开了，有圣灵仿佛鸽子落在他的身上，而且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真神同时出现，而且呢有圣灵与圣父呢，他们同时有形有体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听见看见。而他们两位所做的呢，就是圣父跟圣灵所做的，乃是高举耶稣啊，所以呢让主的荣耀彰显了。所以我常常的说，这一段的经文大概就是耶稣基督的就职典礼了啊，就是对整个的世界宣布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耶稣基督，让他的荣耀彰显，这是第二件事啊。那第三件事呢，我现在呢送给你下边呢三个更小的小点，请你把它记下来啊。第三个小点呢，就是信徒的一生，就是基督徒的一生，请你记下来啊，记下来。信徒的一生呢有三个小点。第一，得救，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记下来，记下来。第一个小点，得救，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第二，得胜，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第三，得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到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到八节。好，先请你把以弗所书第一章打开来看一看啊。这个以弗所书呢非常美的开头的地方，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这里头讲我们的得救。他说什么呢？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里头讲什么呢？就是我们得救之后，有圣灵在我们里头做一个印记，是永远不能够擦掉的。所以我们得救呢，必须有一个得救的凭据跟把握，这里头就是了。好，请你翻到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呢第三章第十二到十四节，就是我们得胜了。他怎么说呢？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得胜，保罗说，我并没有停止，我是努力向前啊，这是我们人生的标杆。那么第三呢，就是得赏了。得赏呢，就是在那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啊，请你把提摩太后书打开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啊。他说什么呢？我现在被浇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的人生是不是这样的呢？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 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传道书12章13-14节。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在我们这个最后的地方呢，我想跟您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啊，把您好好的交在主耶稣的手中，请你低下头，闭起你的眼睛啊，听着我的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感谢您，让我们在这个真道分解的课程当中有美好相交的时间，也好好的学了这个传道术。我们真知道这是一个镜子，照亮了人生里头所有一切的晦暗。感谢主，我们的生命并非如此，我们乃是有您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头的。求主保守我的弟兄，我的姊妹，每天的生命都是大有能力的积极的人生，让你的名字可以在他的生命里头被彰显出来。我这样祷告，靠着主耶稣您自己的名的，愿主的名大的荣耀。我这样祷告，奉主名祷告，阿们。